2025年1月27日，地产优等生万科交出了亏损450亿元的年度答卷，董事长、总裁、董秘集体请辞，而余下的地产巨头不是在辛苦维系炸点的平衡，就是在包扎暴雷后的伤口，收缩的市场、回调的房价、疲软的信心，种种原因造成了2024年中国上下90多家房地产企业盈利不到30%。当行业巨头们陷入疲弊，曾经风起云涌的地产江湖和各路段子手也归于平静。但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到隔壁的日本，在失落了30年后，传统认知里那个死气沉沉的日本房产似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春秋。在东京混这行当的都知道，圈子里有7尊真佛，303井、住友野村、东极东京、森西高塔，这7位手里攒着点石成金的法器。你要是凌晨3点在新宿都厅顶楼往下看，那些亮着灯的写字楼就像是棋盘上的活子，整座城市皆是这7家布下的暗桩。三井嘛，频道资深的 NPC 了，作为日本财阀头牌，这个靠幕府起家的金融帝国，对老东家是先挖幕府主义墙角，后薅资本主义羊毛。等到了新时代，摇身一变，又从旧时代的财团丝滑的成了新时代的前仓。而其富甲日本后，自然是各行各业都要伸把手，更何况是青砖变金砖的地产生意。但诸位如果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三井干房产这事儿吧，还真属于独爱忽顺受，初期得算是被政府架上去的。本来呢，人三井起家是靠钱庄生意，房产行业虽赚，但肯定没有钱生钱来的轻快啊。但钱多了，总得改善生活，盖房子，房子盖多，自然得有人管。为了方便管理，在明治时代，三井家在日本桥盖银行时，顺手成立了一家自家土地房产的专管部门，用于统合三井家在东京地界的各大地皮。这个部门就是如今的三井不动产的前身。所以你可以理解为，三井不动产的起点其实是一家不对外的自家物业管理机构。等到了上世纪40年代，这个三井内部的部门迎来了专属于它的时代。1940年，随着日本在2战各条战线吃紧，大本营东京也陷入了军管状态。彼时整个国家都忙着打仗，内部房产这事儿吧，属于事多功少，干好了是本分，干砸了是处分，顶头大佬懒得管，便琢磨着从商界寻摸一人。至于选谁，那还用说，肯定是咱们的背刺达人，呸，从龙之臣三井小分队呀。组织上决定了，就由你来整合东京周边的土地房产。1941年，日本政府推动企业整合，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正式成立，负责整合东京及周边的土地资源，并派了综合人才来指导工作，也不是外人，正是咱们频道的老熟人，首任日本铁道文工团书记小林一三。之所以是小林，还是考虑了小林在组织宝冢歌剧院搞唱跳 rap 前曾在三井银行任职的，四舍五入也算是三井的嫡系。但三井不动产成立的前几年，除了清理美军轰炸机留下的小弹坑，也没干啥大项目。等到了战后重建阶段，三井不动产可算是捞着了，从银座到日本桥，整个东京的重建三井干了一大半。随后凭借着重建的苦劳，三井拿下了一大堆政策倾斜，业务从单纯的盖房子逐步拓展到了以土地租赁、楼面管理和大型基建等领域。到了50年代，娘家三井财团被麦大帅拆的是半身不遂，但三井不动产凭借着重建政策活成了汤师爷的儿子。
这他妈是八岁？
没人信，我都不信。
之前和大家聊过，由于日本战后的人口激增，老百姓的房子都盖到皇居门口了，政府为了整肃城市风貌，顺带解决老百姓住房难的问题，在2个月内连续颁布了城市发展区域保障法和居民房屋统筹规划2条法案，用以推广公寓式住房。上面有了政策，下面就得有人执行。眼瞅着三井前几年战后重建搞得不错，政府当即给三井批了个大工程，你去帮东京盖座城吧。1960年，日本史上最大的地产项目多摩新城正式上马，项目占地 3000公顷，规划容纳30万居民，建成后将成为当时东京最大的卫星城。三井中标后，关起门来分析领导意图，为啥要盖卫星城？是为了把外地人引来吗？那可不能啊，东京已经够挤了，那就是为了把本地人弄过去，这样东京才能空出来给议员们修园子。我这小脑袋瓜子不愧是背刺达人，呸，从龙之臣。于是三井在琢磨明白后拍着胸脯表示，我们要团结，在东京都政府的周围贯彻修好卫星城的指导方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首次采用直住接近理念，将住宅与学校、医院和交通相配套，有重点分步骤的将人群从东京导入多摩新城，在解决了老百姓住房难的问题的同时，不忘促就业谋发展。最终汇报总结如下，多摩新城入住率超过92%，成为日本新城开发的模范样本。自此以后，三井不动产成为日本独一档的地产公司，之后几年更是随着昭和幻梦进入了高速扩张期。70年代，三井不动产把酒店修进了世界500强扎堆的大手厅，取名三井花园，作为系列首店，其在亚洲首次引入了商务加休闲模式，客房配套传真机与国际直播电话，用户画像圈定跨国高管。80年代，三井不动产开始踏足海外，先是收购了威基基海滩度假村，主打日式服务，年入住率提升至75%，随后又购入了曼哈顿中城55层大厦，踏足国际资产管理，就这么一直滋润到了90年代，眼瞅着都要买下世界了。但那个昭和幻梦掘墓人，日本央行奔雷手，地产江湖真阎王，财阀家族活大爹，平成之鬼三重野康来了。接下来的剧情大家都知道了，90年代泡沫破裂后，日本地产公司只剩两种，已经死的和准备死的。三井首当其冲，负债率一度超过了200%，但人家愣是凭借着百年招牌，可谓是垂死病中惊坐起，大喊姐姐我可以，就这么的挺到了2001年，三井成立了三井不动产 REIT， 将东京核心区12栋写字楼全部证券化，融资1200亿日元，正式开启了轻资产模式。这期间三井不动产还来过场神之一手，泡沫年代旧防卫厅宿舍有块土地位于东京核心6本木，最后三井以70年长期租赁的条件降低初期投入，成功从政府手里得到了该地块的开发权，而这便是如今大名鼎鼎的 Tokyo Midtown 东京中城。这个大楼是个什么咖位呢？雅虎日本、富士胶片、富士全路、优衣库母公司迅销、思科系统均将总部搬迁至此，而国际超奢酒店的标杆丽兹卡尔顿酒店也坐落于此。正是这场大手笔的押注，才造就了三井不动产如今的地位。而主导这次投资的是三井内部知名的稳健派岩沙弘道。在当时举牌东京中城项目时，三井内部其实大多抱以怀疑态度，他们一度认为这个稳健了一辈子的总裁此时是被泡沫破裂崩到脑袋了。可岩沙心里想的是，眼下房产市场全线高崩，老百姓自然是没油水可榨了，想要有收益就得谁有钱挣谁的，那谁有钱呢？那必须是大企业大公司，那既然想挣企业的钱，就不能盖住宅，必须得盖地标，成了帝国百年更进一步，输了东京湾的王八腾个空我也进去躺着罢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在东京中城项目后，三井不能说是起死回生，至少也是
遥遥领先，我们继续领先。
但这里其实还有段故事，在当时盯上这个项目的且有能力接下来的并不只是三井一家，而对手自然是纠缠百年的一生之敌三菱地所。甚至从实力出发，三菱此刻作为东京心脏丸之内的房东还略胜一筹，就连三井内部都曾因对家的强横产生了动摇。毕竟此时的三井已经到墙角了，如果放弃东京中城，三井不动产还能僵巴活着，但要是梭哈输了，别说岩沙弘道得进去喂王八，整个三井集团都得伤筋动骨。但岩沙弘道硬是铁了心的推进，这份信心一部分来自于东大的圈子，另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对对手的熟悉。而此刻的三菱也知道这块地的升值潜力，放以前这是自己看都不敢看的高岭之花，可如今在幻梦破裂的10年后， 当下没有任何一家不动产能吃下东京中城的全部地皮，所以自己不用在意这块地原本值多少，现在只要咱是出价最高的那个，项目便舍我其谁。而岩沙通过其当年同窗在议会得到消息，政府目前的核心考量点是开发结果而不是地皮收益，换句话说，此时盖个地标给地产市场信心是最重要的。但凡政府还敢只想着高价卖地圈钱，那些因为房地产破产的民众指不定要冲进峡关把议员的头盖骨都给掀开。而通过这个信息差，三井报价虽低，但愿以70年长期租赁为条件尽快动工，三菱却一心只想当地主，报价虽高但只买不租，最终未能中标，只拿下了周边几座写字楼。如今的三井业务重心从传统房产逐步转型到了高级住宅和地标性区域开发，若说到本土东京的布局，其品牌线众多，篇幅有限，我们只介绍其三大主打品牌。一、パークマンション，三井不动产最高水准，对外口号则是一流的位置，顶级的建材，领先时代的设计。其放弃塔楼这种新潮住宅，只在核心区盖低层超奢公寓。圈子里有句话，住都心塔楼的不一定是有钱人，也可能是高级打工人，但住パークマンション的一定是有钱人。而因为土地的稀缺性，该系列大多为八九十年代所建，高情商的说法是老钱，低情商的说法则是有点土，但其公寓的品质和土地属性摆在那儿，随便拿出来一座大多都比新建的都心塔楼更贵。代表作品パークマンション Hinoki Cho Koen、 パークマンション Chidori ga Fuchi。 二、パークコード，三井不动产的旗舰作品，都心位置，高水准品质，社长高管们的最爱。代表作パークコード青山ザタワー、パークコード千代田富士見。三、パークタワー，三井为了迎合塔楼的风潮开发的系列作品，其品质要求没有旗舰那么顶，但做工用料依旧在线，毕竟顶着日本第一财阀的百年招牌，位置要求也较为宽松，都心准都心都有，这两年炒得最火的几个楼盘里总有它的身影。代表作パークタワーカチトキ、パークタワーハルミ。而这些手笔还在述说着这个古老财阀的新故事。作为日本房产御三家之一，三菱地所的起家要比三井早很多，作为从幕末明初就和三井对着干的老牌财阀，无论从航运贸易还是银行金融，三菱一直都被三井压着打，但是在地产上三菱却稳压了三井一头。看过频道之前内容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三菱财团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最早就是靠在村里玩空手套白狼的地皮分包生意起家，大抵是早年发家的路径依赖让弥太郎对土地有种近乎执念的沉迷，所以早期的三菱商社刚赚了点钱，弥太郎就在东京买下了一大片土地，而那片土地如今也小有薄名，这就是被誉为东京核心中的核心马鲁诺乌奇。幕府时期这里就是藩主大名的宅邸所在，而如今的丸之内更是日本的经济中枢，其位于东京站与皇居之间，被誉为日本的华尔街，这里的地下直通国会议事堂，汇聚了超百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四大财阀主力公司均布局于此，这里掌握着日本40%的上市公司资本，位于丸之内的东京站更是亚洲第一座大型火车枢纽站，其文艺复兴式的站口被称为亚洲第一车站。但是在当年弥太郎因为忙着和三井battle，实在是腾不出手来打理自家的丸之内，于是便成立了一个三菱地所，不同于三井家那个内部物管组织，三菱地所是个实打实的地产公司了。但那个时代的人们还缺乏金融概念，所谓的地产生意大多还是盖楼收租，于是三菱地产的首任社长庄田平五郎早在1894年便在弥太郎的授意下开启了丸之内首栋西式办公楼三菱一号馆的建设，并引进了英国建筑师 Josiah Conder， 由此奠定了丸之内早期伦敦街区的风格。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官商勾结的三菱家通过政界大腿大久保利通拿下了不少政府工程，比如日本银行总部和当时的东京站。但随着后续日本在军国主义上的小步快跑，前方咔咔咔，后方哗啦啦，国内都准备一亿玉碎了，谁还有心思买房啊？ 所以地产业务也没啥起色。等到了二战结束，三菱财阀被拆了，但三菱地所反而支棱起来了。这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三菱地所不是集团的核心军工产业，麦大帅没把它当回事儿；其二，东京都都给炸成平地了，确实也需要施工队搞战后重建。两项相加，三菱地所吃了顿饱的，东京废墟。而相较于多次被刺的二五仔三井家，三菱分到的重建区就明显好得多。除了本家的丸之内地区，三菱还承接了战后的各处政府大楼的修建，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项目分别是丸大厦和霞关大楼。其中丸大厦是三菱地产时任社长加藤武男之作，作为日本战后的 S 级项目，加藤武男将丸之内规划为东京首个 CBD， 其中的地标建筑丸大厦更是引入了美式空调与电梯。由于大 boss 亲自挂帅，这里的重建比银座还快，成了东京最繁华的地段。至于霞关大楼，则是纯纯的政府摊派，毕竟政府大楼除了拿点工程款，没有其他任何的商业开发空间，属于挣点辛苦钱。但是在加藤武男看来，这个活三菱必须接，理由是由于早年间三菱和日军的高度绑定，麦大帅对三菱地所也算是恨屋及乌，三菱地所甭管弄点啥都被美国人刺闹两句。但如果接了个政府工程，那属于为国处理，自己背靠政府好办事儿啊。但真等项目开始，三菱才犯了难。原因是因为战后婴儿潮，规划好的地皮里住满了百姓，想盖楼就得先征地。此时的加藤站出来表示，自己为国办事，跟那些刁民废什么话？什么？你跟我说拆迁款，老子盖楼得垫钱盖，哪有钱赔给你？谈得拢就请，谈不拢就轰，也不打听打听我家祖上是怎么抢码头的。对了，一定要多赶走一些，以后霞关大楼里入住的可是大藏省通产省的同志，人家为了国家经济日夜操劳，你舍得让他们挤小隔间吗？没啥可羞愧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嘛。就这样，三菱完成了霞关大楼的建设，即便期间产生了十多起强征冲突，但都被压了下来。而此时的三井不动产还在东京城外的城乡结合部吭哧吭哧的打灰呢。时间到了80年代，三菱地所已然成了和三井不动产并驾齐驱的庞然大物，但其开发主力仍然放在自家的丸之内一带。但在国际上，三菱趁着幻梦的东风，让日本在全世界露了个大脸，用创纪录的价格拍下了美国地标洛克菲勒中心。但好梦中醒，泡沫破裂后，全日本的房地产市场都不好过，但相对于其他同行，三菱还是好受些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三菱的资产大都是围绕自家土地丸之内那一带的写字楼和商业体，多年策略始终是强持有慢周转，聚焦核心 CBD。 虽然没有当年同行们乘着房价火箭的市值膨胀，但盖楼收租终归是稳妥生意。也是因为这一点，让三菱一直没能和三井拉开差距。比如前文提到的六本木东京中城项目，这两家当年也是争的人脑子打出狗脑子了，但三菱侧重持有而非开发的宗旨，只是投资周边的写字楼。最终等到周边地价连年上升后，三菱也只能老脸一红，两眼一黑。如今的三菱依然将重心放在高端商务地产以及自家的丸之内一亩三分地，其中丸之内 CBD 占地120公顷，那里集中了日本30%的跨国企业总部，租金均价3.5万日元每平米每月，位居日本首位。至于商业地产，其最新开发的 Tokyo Torch 在东京颇受好评。住宅地产方面，偶尔和三井一起开发个 Garden Hills， 或者和业内其他大佬搭伙凑热闹，参与一下 Harumi Flag 这种半政府级的项目。主打的公寓品牌可说的有两个，一 Zapaku House， 对标的是三井家的旗舰，公寓品质没话说，但是在位置选择上不如三井考究，主打一个区域中心，新宿涩谷可以，穿越川口也行，代表作 Zapaku House 尼西新九塔瓦 69。 二 Zapaku House Gulang， 对标的是三井家最高的 Park Mansion， 至于水准，我们有位 A9 的客户去年曾购入，在新房宴会上有看过，可以说得上是如今东京公寓的最高水准之一。代表作 Zapaku House Gulang。有人说 三菱地所不懂变通，死守祖宗章程，只知道收租，不懂得享受泡沫。但有句老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不，下面这位主人公就倍儿喜欢吹泡泡，最后呛了一口大的，差点没沉下去。作为日本房产御三家之一的住友不动产，是三家中最晚踏足房产市场的。具体有多晚呢？这么说吧，1954年住友不动产才正式建档立卡。由于入局太晚，东京战后重建这场史上地产最大的盛宴，他别说吃菜了，连碗都没刷上。而由于住友系财阀的重生产亲金融的特殊属性，核心企业基本都是住友金属、住友化学这种大型工业，在战后麦大帅拆解财阀时，对住友财团也属于高高抬起轻轻放下。毕竟拆了三井能稳定货币，拆了三菱能打破垄断，但你要是硬拆住友，你晚上出门可小心点，工厂里那帮百万壮小伙要是整个匹夫一怒，就问你怕不怕吧。但姓三的那哥俩都拆了，您这好歹也得意思下。住友说，那要不把我集团的地产业务给拆出去，可住友有不动产吗？住友老脸一红，
这个可以有。
1949年，住友财团为了配合麦大帅的拆解行动，将自家位于关西所有的不动产厂房打包抡圆，集中交付给了旗下的子公司管理，这便是后来的住友不动产的前身。后续为了承接大阪的战后重建工程，1954年正式注册为住友不动产，这才有了资质得以承接大阪北滨地区的战损写字楼修复。等房子修好后，要结工程款了，大阪政府拉出口袋，两手一摊，一个字，没钱。住友是三天堵门，五天静坐，就这么的僵持了小半年。大阪政府给了个提议，要不我把你修的那几栋大楼的经营权给你，就当抵债了行不？诸位听清楚了，大阪政府的建议是把你修的大楼经营权给你。妈蛋，
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最后没办法，住友不动产的首任社长古田俊三郎哭着脸回娘家诉苦，说自己也知道娘家如今不容易，但眼下自己刚独立就被摆了一道，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住友财团一看没办法，民不与官斗啊，不行的话咱自家人烂在自家锅里吧。于是住友银行、住友化学等财团关联企业纷纷入驻住友不动产的写字楼，而以此为契机，住友不动产在成立之初便奠定了后世财阀服务商的定位。两年后，缓过劲的住友不动产感觉自己得干点本职工作了，转头便在大阪开发了首个住宅项目大阪地种山。此项目引入了美式独栋设计，并配套了专业的物业团队及设施，售价高达300万日元。这个售价有多离谱呢？这么说吧，当时日本东京各省部的直属公务员年薪刚到20万日元，妈蛋，帝都公务员不吃不喝都要15年才能买得起的房子，这玩意儿啥人能住啊？但其实住友不动产心里门清，这房子也压根儿也没打算卖给普通老百姓，咱盖出来就是专坑自家人的，呸，就是为了服务自家人。于是一边对外吸售，一边回娘家诉苦，还是那套嗑，小家还得大家帮啊。最后这片顶奢独栋基本都成了住友系财阀各大社长的私人宅邸，凭借着坑了娘家两次啊，呸，娘家帮衬了两次，住友不动产算是完成了原始积累。随即又赶上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因为身处关西，不用直面东京那两个三字头的庞然大物，住友关起门来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住宅包揽了中高端，商务租赁一把抓。等到了70年代末，住友不动产觉得自己也该去东京见见世面了。1977年，住友正式踏入东京不动产市场，一打照面，住友就拍桌暗叫，晚了，那俩姓三的把房子都卖到90年以后了，老百姓都疯了，东京没地皮可盖了。但本着来都来了的传统习俗，住友还是决定在东京扑腾扑腾。面对当年地产的火热，上策是囤地，中策是盖楼，下策是卖房，而住友选的是全策。具体怎么弄呢？先是高价拿地，甭管你是三哥还是四舅，你敢叫价我就敢往上加。拿了地不囤，一周画图，一月开卖，一期卖完，二期涨价， 连卖房带炒地一条龙全覆盖。有人问钱从哪儿来，您可真实诚。那当然是谁有钱找谁借呀，谁最有钱呢？银行嘛。具体来说，就是从银行贷款买地，买回的地涨价了，就去另一家银行贷更多的款，如此反复，左脚踩右脚，只要房价还在涨，什么古老的三井、守旧的三菱，你们那套玩法过时了。多年后，某爱马仕皮带的知名代言人要是看到这段，不得不说一句 Sin Bai。 这期间住友不动产除了疯狂吃地皮盖住宅，还在东京搞了两个地标建筑，先是于1978年建成了新宿住友大厦，此楼共52层，高210米，顶层安排了360度观景台，一度成为了东京的第三高楼。另一处则是住友在1985年盘下了曾经的札幌啤酒厂并加以改造，保留了红砖烟筒，引入了三月百货与米其林餐厅，开创了工业遗产活化模式。这个项目如今名叫惠比寿广场。而随着住友在房地产的高歌猛进，股市里天天都在流传着利好消息，住友不动产夹在中间两头吃，吃完楼市吃股市，就这么的吃到了1989年。这不，前面那位平成之鬼来了，时任社长兼野孝志公开表示，虽然眼下市场纷乱，还是请大家不要被某些友商的不良传闻所误导，我们
遥遥领先，我们继续领先。
言下之意就是我没钱，但是我娘家有钱啊。要不说这孩子专坑娘家人了。这话说完没过了几年，住友同事件爆出，整个住友系股票全面大跌，一句话差点把娘家这百年财团给干破产了。1998年住友不动产负债率突破370%，这都不是土埋了半截，而是属于除了脑袋剩下的全埋进去了。后续的两年里，住友不动产逐步剥离了当年斥巨资打造的高尔夫球场、赛马中心等高奢不良资产，并于2001年发行日本首批的 J-REIT 住友不动产信托，募资800亿日元。随后就是看似漫长的化债过程。为啥说看似漫长呢？那是因为当年住友咬牙留下的诸多地皮大多位于东京中心，随着日本这10年来的楼市复兴，这些地皮已经突破了当年高点，如今的住友依旧是东京的炒房急先锋。根据日本不动产研究所的数据，2014年，住友不动产卖了6308套公寓，随后长达11年，其公寓销售量几乎始终位于日本第一。而圈内人都知道，如今的住友依旧是开发最多、销售最勤、涨价最快的。外国人扎堆买房的楼盘，出境最多的就是他们家的，其代表品牌为 CityTab 系列，这属于你可能没住过，但是在东京只要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大概率都听过。代表作 City Tawa 阿扎布旧网。话说上周我约了住友家的 City Tawa 他马奇的内建，担当淡定地表示，楼盘价格目前随市场波动，最新的报价70平米的话3亿日元前后。毕竟咱家的房子你知道的，外国人很喜欢的。这话聊的，一级市场逼死二级市场，主打一个自己楼盘自己炒。好听点的说法是不给炒房客机会，直白点说就是裁判亲自下场点球。东京居民对其评价则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东京楼市复苏住友有一半功劳，有人说拉倒吧，别昨日重现。其中是非纷纭就交给下个时代的诸位来共同见证吧。如今回看日本地产江湖，两三一住如同百年宗门，牢牢占据顶点，他们把持着地段，结交着议员，推杯换盏间用精细的眼光规划着东京这座钢铁丛林。但紧随其后的野村东吉一家像是刺客，永远靠着政策的变动精准切入，刀锋凌厉，另一家则像魅惑众生的御姐，用直通地铁的电梯、带 WiFi 的共享厨房牢牢锁住了年轻人的欢心。至于稍显沉默的东京建物，则把目光放在了不起眼的角落，本本分分地干着旧城改造的辛苦活。而耀眼的森站在云端，睥睨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至我之下皆众生，至我之上为天人。人群熙攘，江湖喧嚣，还请诸君稍后且看下期房产日本七武海之三家之下四豪杰。